感谢神来到大家当中。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满心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这一年最后的一天，又是一个你自己的生日。主啊，在最后的一日里边，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你。你是值得信靠的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些都是不配的人，但是你这样的爱我们，你把这个慈爱一直放在我们的身边，看顾我们这一年，不管苦与乐都是你赐给我们，因为你在我们心里放着有这样的一个平安。主啊，谢谢你，我们特别也是在这个年尾的时候，也是为着美国这个国家，我们继续祷告，求主正式赐给我们有一个爱你的一个政府，让这个政府能够带领整个美国的人民，带领这是我们啊属你的人能够奔走这一条十字架道路。时间我们知道不多了，祝你再来的日子也近了，求主正是在这段日子里边加添我们的心力，可以大家有足够的力量来奔走前面的路。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2007年呢，是英国宣教士马里逊来到中国这个200周年的一个纪念日。19世纪末，也是欧洲这个现代工业化蓬勃发展的时期，当马里逊听到这个神在呼召他的时候呢，他离开了本地本族他的父家，来前往这个封闭的啊落后的中国，到我们中国来宣教。当时呢，这位年纪只有25岁的年轻人呢，他放弃了他舒适的生活和他前面的路程，离乡背井啊，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他要把基督的爱带过来，因为他自己也是非常爱中国的，他不忍心看到这个世界泱泱大国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是世上的灵魂都白白的死去。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人人得救。同时呢，他也让这个古老的国家呢也能享受神的爱。但当时我们中国确实啊是一个像沉睡了的东方巨人，他不愿意外边的人来打搅他，来惊扰他。那所以呢，到马里逊到中国的时候非常艰辛，他自己单单从英国都不能来，他要从英国坐船到美国，然后再到澳门进入中国。那么而且这些宣教士们呢，不仅是自己卫生摆上，而且他们把他们的家妻子儿女都奉献给主啊。其中我们看到内地会的创始人有个叫戴德森的啊，他夫妻孩子们全家大概有6代人在中国服侍中国人，在中国宣教，他们不但是在中国传福音，而且呢他们在中国办了学校，办了医院啊，这个而这个办了一些很多的慈善机构。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中有神的爱，他们更爱中国人，他们想把神的爱作为一个啊在他们身上的一个流通的管道来 加到我们啊中国人民的身上。记得戴德森呢有一句名言，他说如果我有千条性命，不留一条不给中国人，假如呢我有千斤英镑，中国人随意自取。这就是他对中国人的一个爱的一个表露。宣教士兵呢，他在啊为了基督的缘分呢，他们这个鞠躬尽瘁。从此呢，中国这个封闭的大门就被打开了。据不完全的统计啊，在中国呢，大概到现在为止有差不多上亿的基督徒。这就是当时宣教士们，他们用他们的宝贵生命撒下的种子，使得一些麦子掉在地里头，虽然他们死了，但是他们结出了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籽粒来。我们确实，像我的家，也就是在清朝末期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外祖父他们就已经啊得到这个救恩了。今天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2500年前，看看神给约纳这一位被虐的先知第二次的机会，同时他也给一些啊外邦的罪人有一个得拯救的一个机会。前面我们已经读过第三章的整个一章十节经文，我们发现1到5节里边有3次提到宣告两个字。其实宣告的意思就是命令，神向他的仆人下达命令，耶和华上帝向约纳宣告。从这一句话里边，我们看到其中有3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不改变，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纳，这一句话里边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在第一次宣告的时候，在1章2节里边说的，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纳听到神的命令，当时的反应不肯去，因为他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私欲，他凭着这个血气来服侍神，所以呢他背逆了。但我们的神不因为约纳背弃而改变啊当初他所说的话，反而呢约纳经过神的管教愿意顺服。刚才我们也唱啊，一切的事情我们歌词里边也说了啊，信靠顺服，神还是照着第一次的命令啊跟约纳做了啊，他根本没有加添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也根本也没有什么呈现啊。这里让我们看到神与我们人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啊。那个比如说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教育孩子啊，想让孩子们养成啊从小爱劳动的习惯啊，那么所以呢这个让他们啊将来出去读大学啊，能够自理啊，啊从小就培养他们啊，你要扫地啊，在家里要洗碗啊，啊等等的一些家务劳动，培养他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就像我女儿一样 Karen， 她呢从小我们也是叫她去洗碗，什么总是找一些理由，哎呀我功课忙，哎呀我有这个事情，好了就算了算了算了，今天就不洗了嘛， 啊，我们曾经也试过，你洗一次碗给你一个锅的啊，也没有效果啊，我们就改变主意啊。那么这样一下来，现在长大了啊，他跟我们说他想出去啊，下课以后打一份零工，一呢看看自己能不能适应社会，第二呢可以赚一点零花钱。我觉得也好，去了，去了，第一次回来蛮高兴，第二次不太高兴，第三次回来就哭了。我说干什么？他说人家都笑我，连扫把都不会拿啊，这个扫地不会扫，吸尘不会吸尘。那么所以呢，刚去的孩子嘛，人家总是给他这些工作干，结果人家都在笑他，他回来就责怪我，都是你们不好，为什么当初不坚持让我做下去啊。那么好了，这我们父母只能啊咽在自己的肚子里啊，有什么办法？是我们改变了主意啊。那过去从小我们总归是为了他将来前面的路，也是这样在想啊，将来这个我看他比较活泼啊，所以呢我说你，我教你打网球吧，也是你要想打得好你要苦练，一苦练他就不行了，就要哭了。妈妈看见了呢，好了算了算了啊，不要这样拼命，又不是要做职业运动员去，那计划又改变了啊。所以我们人啊，这个就是常常啊，这个计划执行不下去，常常会改变我们自己的主意。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他如果今天要把这个命令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那神一定是要我们去做的，我们不肯去做他也不会妥协。那就像约拿这样啊，就在你这个弱点上神来管教你。在圣经里我们也看到出埃及记里边，上帝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一块地，迦南美地，那块地作为他们的基业，那是一块牛奶与蜜之地，那也是预表着将来属灵的以色列人呢要进入神的国度，享受神丰富的供应。但是以色列人呢背逆了，那从埃及地出来，那在旷野里不断的犯罪得罪神啊，开始没有水，水是苦的啊，神叫摩西丢一个树枝进去，那苦水变成甜水。但是神在呼召摩西去领受十诫的时候，40多天没有下山，人就发怨言了啊，可能啊乱猜了啊，可能摩西死了，可能摩西怎么样了，我们呢需要有一个人带领啊，那我们不如啊做一个啊金牛犊来带领我们啊，他们就做了一个金牛犊去拜金牛犊啊，他们又发怨言说神不让我们喝水，我们原来在埃及地多好啊，吃鱼不要钱，有肉吃，那有黄瓜西瓜有韭菜吃啊，这个神现在要我们干什么，把我们带到旷野里来干什么来，对不对？不是想叫我们饿死在这个地方吗？怨言多多啊，那么对神根本没有信心。当一个更大的挑战来的时候，人就开始软弱啊，那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犯罪，神一次又一次的宽恕他们啊，降了玛纳下来啊，他们想吃肉，那就把斑鸠带给他们啊，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这样带给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就不满足，本来是去迦南地
只要半一年半载就可以到达迦南地。但是从埃及地出来，一直到旷野，到这个在旷野里整个，总共有40年时间。但是我们的神却进去并没有落空，虽然那摩西也受到牵连，进不到迦南地，第一代的以色列民多倒闭在旷野里边，但是有约书亚带领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去，因为神应许说他的后裔，将来以色列人的后裔将来要进迦南地，那所以这个约书亚就带领他进去。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啊，总是要有一段操练的过程，让我们在这一个软弱地方啊，来操练成刚强。那第二个小点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慈爱不减少。是的，从神向约拿宣告，我们看到神的怜悯慈爱。因为这个二次两这个字，就是说明第一次的时间，因为有第二次必有第一次。但约拿没有把握前面的第一次，那他背逆神，宽恕了他。所以呢，现在神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让他去偿还欠父应的债啊。那么这是神给约拿的一个机会，是神特别的一个恩典。约拿真是很有福气。我们实际上现代人啊，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比约拿实际上更福气。我们在很多地方每天都会有多多少少得罪神的地方，但是我们这一个怜悯慈爱的神，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机会悔改，给我们继续的服侍他啊。其实我也回想起自己过去，也就像一个啊保罗所说的罪魁一样，在没有信主以前，一直到信主差不多10年，因为神的恩典给你太多了，自己呢又啊在属灵的道路上呢慢慢就没有慢慢走，没有朝前啊，因为一方面也没有属灵的带领人啊。我看到现在历史教会的弟兄姐妹刚受完洗以后，就有啊带领他们在这一个属灵道路上啊，主日学啊什么都有专门的来带领他，这是很有福气的。所以彼得呢，在这个圣经里讲过，彼得有3次啊这个不认主。其实我们呢比这个3次更多，像说谎啊，骗人骗己啊，甚至想骗神。我记得我在做生意的时候，有一次有一单生意过来了，哎呀，我一看我在做电子零件，那么看到有一个继电器，原来我是在日本订来的，结果呢这一次数量要10000个，那么一想，哇，好机会，我看看能不能把成本降下来。打了一个电话到台湾，他说我有这样的，我可以给你。我说你的质量怎么样？他说我先寄给你。他寄了给我以后，嗨，都不错。我马上寄到大陆，给他们去测试。一测试，他们说非常好。你是什么牌子？我说我就骗他们了。我说这个牌子是日本的啊。那么我马上去台湾说，你可以不可以给我打成这个台湾的商标啊？那么台湾商人做我们国的这个也是 荣贵家的说你要什么牌子我就打什么牌子。结果我说好，那你现在给我打成日本的太空米斯王这个牌子给我，他就印出来一模一样，我再寄到中国，中国说这需要这样的。你要知道在台湾的价格跟日本的价格差十分钱，就这一个光这一个零件我当时差不多就赚了10万元。所以说我想反正啊，无奸不商嘛，本身商人就是奸，我不奸也有人骂我是奸，还不如做一回，就是这样。所以我想反正我跟神也祷告过，神啊你给我多赚一点钱啊，将来我来服侍你啊，就是用这种借口了啊。神我总认为神哎听我的祷告，实际上我们怎么样是中了魔鬼的计啊。人实际上都是很诡诈，但是神一次一次的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悔改啊，我们不断的一次一次的又是在继续在犯啊。我记得这个有时甚至有时候呢还会啊在这种服事上要逃避神，因为总觉得哎呀服事神的工作啊确实很难做啊，有时候吃力不讨好很难啊啊。但是我们的神啊是怜悯是慈爱，一直在我身上啊让我看到啊神怎么样啊，又真又活的神他一直在看着我啊。所以说啊这个神的慈爱不但是在约拿身上啊这个没有减少，这样在我们在座的啊尝到主恩的味道的人都知道他是啊不会减少。第三我们从这个里边可以看到神是一个不偏待人的神。尼尼微它是一个从亚述帝国的外邦国家啊，他们没有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这种律法，所以尼尼微神的人呢就是经常犯罪，他们不知道他们在犯罪，他们的恶以为他们是骄傲啊。所以呢神是很公义的，神这个公义他是多给什么人就会多向什么人要，如果没有，如果他没有得到救恩，不知道这个救恩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他会是这样的怜悯。所以神呢不偏待人，就叫约拿你要去尼尼微城去告诉他们这个恶到我面前，并不是神要惩罚，而是神想是怜悯是慈爱的给尼尼微城人，让他们也能听到这个福音，使得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悔改。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从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他也是神对待他的亚伯拉罕家中的这些外邦人也是一样啊，他的后裔圣经里说不管他是用银子买来的啊奴隶都要做客人，在旧约里边也就是表示这些人都要受割礼，都要信信上帝，同样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救恩。那新约里我们看到更多了啊，这是耶稣他的家谱里边就有四个女子啊记载在圣经里。创世纪38章里边讲到他们是什么人，是雅各第三个儿子犹大的儿子，而且是犹大他儿媳妇啊。第一个他妈嫁给他的大儿子的时候大儿子死了啊，结果嫁给第二个就死了，那么犹大就叫他妈你回到你婆家去吧， 这个印象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的，这个印象大家吃的烧饼，对不对？不仅他到我们家，你看是他两个儿子，我如果再把第三个儿子这个娶他的话，说不定我第三个儿子做媒，所以呢刘大他就一回家就叫他回去啊。他嘛，他这个心是向着上帝，他觉得他过去虽然是迦南人，但是他愿意跟随上帝，所以呢他假装妓女啊，在以色列人家留下后代，成为耶稣家族中的这样一个祖先。第二个像拉克，我们都知道上帝是迦南美地给啊这个以色列人，当时拉克是一个妓女，他在迦南啊出生了，结果这个派了十二个探子去，其中两个探子就在这个迦南地里面遇到难处的时候，这一位外邦女子来拯救了这一个两个探子，因为他需要的，他知道耶利哥城是上帝要赐给以色列人的，所以他帮助这两个探子渡过难关，所以也成为这四个女人中间的一个。路德，我们专门有个路德记，以色列讲路德他是摩押女子啊，那么他因为跟着拿俄米他的婆婆是以色列人，他要以色列的神，所以他跟这个婆婆就回到以色列啊。另外就是这个大卫的妻子是原来是乌利亚的妻子，叫八十八，他也是个外邦人。那这些人都愿意跟随上帝，上帝就不偏待他们啊，成为耶稣家谱里边特别的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只要你跟随主耶稣，就要跟随上帝。那当时我们中国大陆有一句话在文革中间啊比较流行的，就是说什么出生不由己，道路可以选择啊。时常有人跟我这样说，我就把它当成座右铭来学。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出生也不好，在中国大陆啊，这个总是被人家歧视，所以呢这个我就把它作为这句话。今天看到啊，这个四位女子也是这样，虽然这个出身啊是在外邦人家里，但是只要你心向着耶和华神，神不会另外看待你啊。这个其实上帝眼中呢，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眼里都是罪人，都需要拯救的，不像我们人总是蒙洞里看啊，而且呢总是会看这不顺眼，看那不顺眼啊，这个看到自己的熟人啊，那比较顺眼一点。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在中国做礼拜的时候，就有一个礼拜堂，他后面楼上有大概四五台座位是专门留位置给人家的，他是照顾贵宾的啊。那么这个照顾起什么人呢？有钱的太太啊，先生们，他们族人，这些执事同工就是这样啊。一看这个认识的，哎，你可以到楼上去坐啊。那实际上在中国刚开放的时候，礼拜堂啊，很多很多人去做礼拜，那很多都是从校区来的，这些年纪大的伯父伯母们，他们要在门口排队，为了要到里面去坐到一个座位， 就要提早两三个钟点在门口，冬天大冷天很冷，但是这些执事们看不见，他们认为这些乡下来的乡下人，大家都知道我是上海人，很多上海人说另眼会看待人，总是好像看不起人啊，人鱼啊，这个人怎么怎么怎么乡下人，总是说人家都是乡下人，真的用啊，我们的神就不是这样，他不偏待人啊，不是从外貌看人。我们的主耶稣啊，来世降在马槽里边，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啊，他专门怜恤贫穷人，不偏待人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一个榜样，一个功课。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顺眼跟不顺眼？那这个功课是值得我们要去学的。我们神今天啊，在约纳这个第三章里面去叫我们，他是一个不偏待的神，不管你是什么样啊，在他眼里都是一样。好，第二点，我们第二大点我们要讲的就是约纳向尼尼微城的宣告。约纳的宣告，约纳宣告什么？啊，神给他第二次机会，他要去宣告。首先，你要做神的工作，你要顺服，信靠顺服。所以第三节说，约纳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向尼尼微城去。变造这两个字，一个神的仆人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工作中，我们啊，因为经常多油带着血气来做事，所以呢会常常犯错，那但是通过神的管教以后，神给了第二次的机会啊，这个第二次机会神给约纳就是要他去偿还跟福音的债，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当神呼召的时候，约纳就有这样一个反应，就是啊，变造神的命令去执行的啊。这个变造就表示约纳已经经历了管教，开始认识到要谦卑，要顺服他啊，在神的面前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听从命令少惹麻烦，并且不用付代价。约纳不听从命令，那么他会找来很多的麻烦，本来走陆路啊，500公里就可以到尼尼微城去的，结果那他要坐船，那他要买船票，要损失金钱，又要走水路，又要遇见大风浪等等等等，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生命记里边就是这样说，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你们所行的，你们要去行，使你们可以成活得福，定使你们的日子在所承受的地上得以得久。在我们啊一生当中，我们实际上有很多很多地方啊，这个不顺服神的啊。那约纳是一次背逆神，可是我们呢每天都会有啊不顺服的地方。比如说吧，神让我们每天要去亲近他，那么怎么样亲近？我们要有祷告读经的时间啊，要按神的旨意去行当行的路 啊，真耶稣也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啊，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前面的路。这个认定神就是要顺服，就是要信靠顺服啊，这是一个很重要。越纳就是前面不肯顺服，所以得到教训。现在神第二次给他机会的时候，他知道这是谁给他的恩典，所以呢，约纳去尼尼微城传福音是变造的神的话去做的，那所以他得了很大的能力出来。这个能力到底哪里来？由于这是他照着神的话到尼尼微城去呼喊。圣经里说了嘛，尼尼微城是一个很大的极大的城，要走遍这个城要三天啊，这个城里边人有那么多，光是那些孩子不会分左右手的这些孩子差不多有12万，你想啊，他们的父母他们的老人啊，一个家庭里面至少过去都是2、3个孩子吧，这样算算5、60万、6、70万人都有啊，约旦要在这么大的一个城里面去宣教，1000人时间啊。那么再说，上帝今天不是叫约旦到尼尼微城去牧养教会去牧养人群的，乃是叫约旦到尼尼微城去宣告呼喊，因为他们的罪啊，达到神的面前，神要约纳去抢救灵魂去的。约纳知道今天你神你让我去确实困难很大啊，难度很高的，我一个人走路可能要走3天，我怎么能去？但是啊，他一边走一边在传福音。约纳只有一句话，圣经里也告诉我们，约纳只讲一句话，就是再等40日尼尼微城必倾覆的，就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啊。这个信息实际上就是一个警告啊，时间有了，地点有了，尼尼微城还有40天就要倾覆。那这是关乎着尼尼微百姓的最后的一个生死存亡，一个最后通牒啊，也就是神给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理，就是一个人完全的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啊，那么你去遵命去做，可以影响到几十万人的生命。这不是全是约纳自己的啊能力有多大，只是啊你顺服了以后，神与你同在啊，你的心与神有同心，神跟你同工。这样呢，这一切事情啊，你这样去做，神可以负责，你不必担忧。那会不会做，做得好不好，这个你不要管，你只要尽心尽力尽力的去做。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的服事也是同样的，不要说哎呀我不行啊，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今天如果你很清楚神在啊，你心里边有小小的呼召的声音出来，你就要去顺服，因为神在告诉你啊，他会做，你这样去做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今天约纳就是 至少很给他这一次机会啊，这个第二次机会我一定不能再失去。所以他一边走一边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整个尼尼微城都传遍了。那他只讲这一句话，多余的废话也没有。如果这个信息啰里啰嗦啊，这个听的人抓不到重点的话，这个效果一定不会很大。啊，损失的是神的施工。那今天约拿这一句话可以使尼尼微城的人得到悔改，但是回过头来却对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也一个提醒，不单单是一句话，不单单是尼尼微城没有被毁灭，这句话是让我们知道神的能力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是有神对你的呼召，你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来听从，要站敬去遵守，神才会赐给你有特别的恩赐，神跟你同在。像马太福音里边新约主耶稣啊，在传道的时候也总要讲一句道啊，主耶稣传道就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这一句话。因为耶稣受苦天父上帝的旨意，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取了人的样式啊，完成了十字架救赎的大功。我记得上个礼拜好像是满军弟兄啊说，他在星期天做领会的时候呢，他要用很长时间在神面前祷告，神就赐他能力开他的口啊，就尝，这就是尝到了主这个主恩的智慧，能力的来源是出于神的。第三点，最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宣告，神的宣告，约拿的宣告，这个宣告的果效到底是什么。尼尼微城人啊，人的悔改是要有一个原因的啊，是因为他们尼尼微人知道约拿是上帝派来，派来的仆人，是代表上帝来讲话的啊。第二，要珍惜神给他们的这样的一次机会，这个悔改的机会，因为唯一的就是这一条出路了。你不悔改，还有四十天，这个城就没有了。那过去他们所做的恶事，他们过去所做的都不知道。如今约拿来传神的信息，就是要他们离开自己的恶道啊，要离开。所以他们明白这是神的真理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当时就是为那些，就是那样退缩，结果神就给他很多功课做啊。神家原来身体他是最棒的一个，结果呢变成了一个每个礼拜要去住一次医院，就这样的人啊。结果化验出来说身上这个胆排是根本没有的，又是肝不行了，又是什么，反正五脏都不行了，肺里面全是水啊。莫名其妙女儿也得了一个怪毛病，结果他就没有想到神一直很爱他，一直在他的周围的人跟他说。结果我几天前我就告诉他们说，我再给你三天时间，你要好好考虑。啊，光是讲好好好，我说我给你打了几十个电话，你老是说对对对，好好好。结果你这个根本没信，他妈妈跟他讲，他也不敢。 他怎么是很孝顺啊？不错不错，对对对，就是他不是，他是跟你打太极拳来软攻。我这个人是一个很爽快的啊，快手快脚啊，你信不信？结果他来一个打太极拳，慢慢的推，所以这样的啊，我们真的要信，要有一个行动，不是只光讲而已啊。那我也是碰到，最近碰到一个牧道友，他呢告诉我，他说：“哎呀，我讲给你听。”他说：“我不信啊，因为啊，我这个太太是基督徒，我看她身上没有一个好榜样，所以呢，我就不相信。”啊，他是这样的。那么，所以他说，因为这个太太呢，为什么呢？他说，在家里呢，只是会用口，不用手的，啊，也不在外边，也不肯交往。有时候这位朋友呢，他很热情，喜欢帮人，那么太太就跟孩子全家都骂他，你很傻，是吧？你这个帮人应该问人家收钱，给人家修汽车，给人家修房子，你应该收钱的嘛，你为什么不收？你真傻，整天做一些吃亏的事。他说：“哎呀，在我心里，我太太身上，我看不到她像个基督徒。你们老是说啊，基督徒啊，可以做一个这个基督的榜样在你们身上。结果他说，在我太太身上没有。所以我说，你不能光看一个人啊。那么刚才我说了，圣经里。”雅各书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确实是这样啊。悔改要有行动。尼尼微人呢，从小到大他们都穿麻衣，我想在这个时刻他们已经停止所有的一切的啊交际活动了啊，什么吃喝嫁娶啊宴会啊都取消了，因为他们全部要知道还有四十天时间不多了，自己是没有关系，我们的子女怎么办？因为他们也会想，所以从大到小都穿麻衣。如果你穿这个啊，带着孝，穿着麻衣跑到人家婚宴上，或者跑到人家这个请客的场面，大家要给人家骂你。所以呢，你以为成人，那他们一穿十，十穿百啊，多次带着这样的一个哭丧的女儿在生活，所以啊，尼尼微城的王他也听到也看到整个这个城里面是什么光景，所以这个王便下了宝座，脱下了他的朝服，推上蚂蚁坐在芦荟当中。这个一系列王的这个举动也告诉我们，这王他也知道事态很严重，不像我们中国的过去的那些皇帝啊，中国的皇帝从来他自己不错的，错都是百姓错啊。这个尼尼微这个王可能还是被啊得救了，他知道错了，下了宝座啊，这个自己不要再为着这一个啊尊贵的地位去想什么了。此时此刻他要跟百姓一模一样，在神的眼里不是罪人，面对的啊，你前面是一个神，你不是面对现在百姓。所以呢，他啊，就是离开这一个恶道啊。我大卫王曾经说过嘛，人算什么？那算不了什么，那不过是灰尘做的嘛。啊，坐在炉灰当中，这个王自己也是这样。啊，过去我们的神是啊，
这个抬高我们人，抬举我们人啊，把万物都放在我们人的面前。但是今天尼尼微城的人知道他们已经是污秽不堪的人，是个罪人啊，一定要悔改。所以这个王发出这个公告来，告诉啊全国百姓，甚至连这些牲畜都要披麻戴孝，都要啊不能喝不能吃啊，这个来承担过去所犯罪的一个后果。确实啊，我也想过过去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罪啊，那当时就是因为啊自己也不懂啊，看到这些我们对罪怎么去认识。我原来也是啊，这个没有读神学啊，以前那原来是一个大概最差的基督徒吧，那也是抽烟喝酒啊，做的生意也是偷税漏税啊，请人做假见证。那我记得有一次税务局给了我一封信，他说你要说明有一笔大概400万港币的去向。哎呀，我收到了，这一下我这个朋友完了，因为我开给他一张支票400万，结果现在税务局查，我马上给这个朋友打电话，这朋友说对啊，他说他们正在查我这个400万是哪里来的啊。我说当时我反应挺快的，他说没事没事，我现在想什么办法啊，我中国大陆我有很多公司的信件，我给你写一封假信，说这个400万是啊某某人转给王天伦的，那、啊、现在由王天伦转给你的400万，转的不是做生意买卖得来的啊，就过关了，我也过关了。这有时候自己看到自己啊，很多这样的啊这个罪，虽然在人面前你可以躲过去，实际上在神面前你躲都躲不过，神是知道啊，神很怜悯啊。虽然在这个上面我没有吃到什么大的苦头，但是神在我啊愿意跟随他的路上的时候，就不断的啊带领我，不断的就是在管教我啊，让我知道神每天都在给我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机会啊，有时候不能老是想哎还有明天的机会，还有明天的机会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确实啊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神掌管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到底在哪里，那生命也是在神手里。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呢正是不要认为神给我们的第二次机会，或者还可以给我们第三次机会，但是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啊。虽然我们有福气不像约纳就给了第二次机会，神是现在给我们的机会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明天到底怎么样，那明天说不定就没有了，睡一觉人就把我们带走，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座的不管是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我们都要把握这个机会。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朋友啊，现在呢这是神
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让神来做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救主。那么这个是一个好时机啊，在你的生命当中神来主宰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救主的话，今天是2006年最后一天，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啊，再来一个新年啊，请你能够举手，我来为你祷告，让你也来到我们这一个啊教会的大家庭里面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有谁愿意啊，我来为你做祷告啊，请你举手啊，这个不要错过这一个大好的一个机会。如果有人愿意的话，请你举下手，我们来为你祷告。好，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满心感谢你，谢谢你对在这个年中最后一天的主日敬拜当中，我们需要赞美你，需要感谢你，因为你从年中一直到2017年元首，你一定会像过去一样，你的话不会啊减少，你的恩典也不会减少，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个配得敬拜的主，我们愿意跟随你，是吧？求你在啊过去的一年里边，正是宽恕我们所有得罪你的地方，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是吧？求你正是带领我们来度过一个啊这样新的一年，让我们有一个筹算，一个计划啊，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啊怎么来分走前面你指引我们的路。谢谢神，这是能够啊不断的看顾我们，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的子女都是神你带领了我们一路，真是谢谢神，这是看顾我们。我们也再一次的，这是把我们啊明年这一年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继续的带领恩待。这是我们不管是我们的祷告啊，不管是啊你应允还是不应允，是吧？我们都会感谢你，因为啊你是我们的神，你会带领我们，你的慈爱在我们的身边永远伴随我们。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